马上天下第57集。陈秋实乍一听这个情况，这脑袋嗡一下就大了。这种事情很像是陈三川干的呀。但是分析陈东山所掌握的情况，他又暗自松了一口气。因为新编第七师方面派出的是副代表郭德树，陈秋实呢也派出了袁春梅，这规格对等。袁春梅赶到谈判室，格林中校和郭德树已经在等待了。袁春梅详细听取郭德树介绍的情况，听完之后又把材料拿到自己的面前逐一研究。袁春梅冷笑一声说呀，现在断定是我方守军所为，为时尚早啊。我认为国军军官之死不排除情杀可能。郭德树说了，不怕袁女士见笑，这个该军官携带之女友乃马坡街娼妓，人尽可夫，不存在情杀的可能。哦，那据我了解，国军守军在马坡街以抗战功臣自居，横行霸道，鱼肉百姓，买东西不给钱，吃饭不结账的情况可是屡屡发生啊。马坡街百姓不堪重负，伺机报复，敲山震虎也未可知。郭副代表怎么能轻易做出结论是我军所为呢？郭德树说，根据现地痕迹分析，刺客是从集合上岸的，而国军军官罹难的河湾对面是贵军三团一营的防区，树谋不公啊。贵军三团一营营长正是陈三川，我们推断杀害国军军官的凶手不仅是贵军所为，而且肯定是陈三川亲手干的。袁春梅冷冷地问，你有证据吗？哈，去年发生所谓擦枪走火事件，国军一名军官无端毙命，无独有偶，此番又是陈三川防御对面发生国军军官被杀事件，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巧合。郭德树话还没有说完，袁春梅就拍案而起，厉声说道，郭将军，你身为国军军官怎么能信口雌黄呢？陈三川擦枪走火事件都已经经过淮上州公审，早有定论，乃无意伤人，我部已捉陈三川将功补过，从连长降为马夫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。这件事情怎么能作为陈三川杀害国军连副的证据呢？完全是栽赃。格林先生，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谈下去了，除非国军方面找到真正的凶手。格林耸耸肩，两手一摊说呀，你们中国人的事情太难办了，任何事情都很复杂，但是我认为袁女士言之有理，陈三川有过失杀人的前科，但是并不意味这次又是他做的。郭德树说了，格林中校，您太不了解陈三川了，此人极其的阴毒，嗜杀成性，而且对国军一直怀恨在心呢。郭将军，我暂时不反驳你对我军干部的污蔑不实之词，我只问你证据在哪里。啊，那个是这样，我建议执行小组到西荒集进行调查，提审陈三川。事发的时候，陈三川的部队在做什么？陈三川本人在做什么？还有痕迹，集合两岸的痕迹，总会有蛛丝马迹的。袁春梅这儿分析呀，事情如果真是陈三川做的，现场应该不会留下痕迹，不怕调查。但是转念一想，不行。因为马坡街驻军和警察所呈报的案情表明，国军连副临死之前进行过殊死搏斗，能在激烈的搏斗中制服对手，杀手也一定付出不小的代价，负伤是在所难免的。万一真的是陈三川，这一旦调查还真是麻烦呢。袁春梅拿定主意，绝不能答应到西荒集调查，实在不行就拖，哪怕通知陈三川连夜离开西荒集，让国军代表看不到活人，他就是怀疑也没有用，因为格林中校他只看证据。袁春梅是这么想，岂料郭德树说完，还没等袁春梅开口呢，格林中校只是连连摇头啊，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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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这不行，没有足够的证据，这个人还不是犯罪嫌疑人，而是正常的公民， 我们必须尊重公民的合法权利，不能仅仅因为这个人有可能就去提审他，这是侵犯人权的。郭德树一听老外这么说，好家伙，一下就火了，气不打一处来，一拍桌子，狗屁，我们这里没有公民，只有老百姓，只要我们怀疑就可以抓来审问。格林中校这中国话说的也不怎么利索，扭过头去问翻译，郭德树先生说的这个狗屁是什么意思？那这件事情好像同某种动物有关系，是吗？翻译苦笑了一下就说了，啊，这个郭将军的意思呀，是说这个这个狗嘛，它就是旺旺，是吧？这个屁就是狗释放出的某种气体。哦，格林中校明白了，那下面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翻译又说了，这个郭将军的意思是，哎，我们这里没有公民，只有老百姓，只要我们怀疑就可以通通的抓过来审问。格林中校一听这话，脸上出现了极其愕然的表情，盯着郭德树就像看着一个奇怪的动物。格林中校说了，将军阁下，你要对你的话负责，作为一个将军无视公民的权利和尊严，我感到非常的遗憾，我不同意调查陈三川。说完话，这老外拿起烟斗是起身要走。郭德树一看急眼了，嘿，不顾礼仪赶紧拉住这格林，一连声说呀，哎呀，误会误会误会误会啊，尊敬的格林中校，您听我解释。格林这边挣脱了郭德树，很不高兴地擦了擦手说，我不听解释，我只要证据。这个结果不仅郭德树没有想到，就连陈秋实和袁春梅也没有想到。国军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啊，到西荒集调查不成，于是把调查的重点就放在了寻找那个妓女的身上。妓女倒是找着了，可是用处不大。据妓女描述，那天就在她和国军联赴野河的时候，一个半裸的蒙面人从天而降，骤然之间出现，她一个没防备，直接被那人推到了一丈开外，紧接着那人就骑到国军连副的身上，这拳头就跟暴风骤雨似的。连副挣扎还击，两个人打斗了一阵，终因被动出手无力，被对方掐住喉咙窒息而亡。妓女在连副同杀手搏斗的时候啊，早就逃之夭夭了，躲到了关廷部一个亲戚的家里。等到国军的调查人员找到她，这已经是十天以后的事情了。十天之后，执行小组到西荒矶调查，发现河滩上龙腾虎跃，杀声震天。走近一看，部队正在训练擒拿格斗，包括陈三川在内，一个个摔得鼻青脸肿，根本分不清新伤旧痕呐。郭德树看了半天，咬牙切齿地说呀，预谋啊，这是预谋啊。而格林中校也觉得不对劲，看看袁春梅，再看看郭德树，两手一摊说了，证据，请郭代表继续调查，一定要找到证据。事后郭德树向张林坡报告说呀，让这美国人来主持调处啊，简直就是乱点鸳鸯谱，他什么都要证据，而淮上独立旅最善于销毁证据呀。所谓的军事调处，只有美国佬犯傻，国共双方是心照不宣呐。这仗啊，早晚还是要打的。调处的核心内容，除了受降遗留的问题，主要集中在根据地的归属上。落实到淮上州呢，则主要集中在西荒集和齐仙寺。双方唇枪舌战，寸土不让。今天你找个理由，明天我找个理由。今天你节外生枝，明天他推诿扯皮，把格林中校弄得是焦头烂额呀，几乎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也没有解决。这调处来调处去，嘴上都磨起了泡了，还是一点作用都没有。最后啊，这格林中校也学乖了，不管什么事情，听得多，讲得少。郭德树和袁春梅争论的时候呢，这山姆大叔抽着烟斗，王顾左右而言他，再也不着急上火了，你吵吵你们的去。 一个月之后，上级来了命令，鉴于军事调处是一件长期性的工作，需要打持久战，陈秋实返回淮上支队，留下袁春梅继续跟郭德树纠缠。陈秋实离开之前呢，张林坡特意把杨毅找来，这回说话倒是挺客气，和颜悦色地说呀，老杨啊，过去同陈秋实打交道，我们确实低估了他，我们是用老眼光看新人呢，有些事情呢其实怪不得你。陈秋实这个人深谋远虑，是个干才，这个人作为同盟可以成大事，作为敌人可以坏大事，这样的人怎么能甘心久居人下呢？老韩调走之后，相当长一个时间淮上支队司令员出缺，陈秋实的呼声很高，可是就是不让他当司令员，这次他们整编给了他个旅长，可是你知道吗，是有条件的，他那个队伍有个绝密的规定，党部书记说了算，最后的决策权呢在赵子明的手里，陈秋实实际上是被控制使用的。杨毅吃惊地看着张林坡，他不知道张林坡是从哪里弄到的这个情报，更不知道张林坡今天跟他说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图。张林坡继续说了，陈秋实是你的学生，你应该了解，有所长必有所短，据说这个人在太行山打仗就打出了名，但是留下两个不好的名声，一个是怕死，一个呀是得过相思病。杨毅的眼睛瞪得老大，冲口而出，这怎么会呢？说他得过相思病我不知道真假，但是在黄埔南湖分校的时候传说他是情种，他和袁春梅呢曾经有过一段恋情，这可能不是虚传，但是说他怕死，这纯属无稽之谈，他也是身经百战，几乎战则必胜啊。张林坡笑了笑，哎，我说老杨啊，你别激动，说他怕死指的不是他本人，而是用兵，关廷部战役打得不错，但是你没有发现一个致命的弱点吗？在布局谋阵方面，他确实有优柔寡断的一面，他的一个口号是啊，用最少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。杨毅说这没错啊，统兵对阵本来就应该这样啊。是啊是啊，是应该这样，但是这要看什么时候，还要看作战对象是谁。在这个问题上啊，你和陈秋实犯了同样的毛病啊，还请师座明示。抗战之初，委员长提出焦土抗战，地不分东西南北，人不分男女老幼，这是一个原则吧，好像是全民皆兵一起拼命，但是委员长又提出来了，以时间换取空间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韬光养晦，也就是养精蓄锐，准备好了再打。在八年抗战当中，就这两个原则，有些人左右摇摆，有些人一意孤行，有些人名垂青史，有些人遗臭万年，有些人骨头都烂了，有些人成了抗战英雄。这是什么问题呢？这里面有很深刻的道理呀。杨毅被张林坡说的是云天雾地，摸不着头脑啊，只是正襟危坐，做洗耳恭听状。不说远了，我跟你讲一句话到底，陈秋实这个人会打仗，但是不识时务，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该打什么仗。长官部有关部门对这个人呢进行过分析，此人在红军时期职务几上几下，抗日战争时期呢职务几上几下，未来假如我们两军交战，他的职务必然还是几上几下。最重要的是，根据长官部掌握的情报，这个人在抗战胜利之后一度流露出厌战情绪，迷信和平，已经引起他们上级的注意。杨毅的冷汗渐渐地沁出脑门，他甚至怀疑呀，张林坡的话是不是暗藏讥讽，是不是明说他陈秋实，却是影射他杨毅呢？陈秋实的秉性和经历同他有太多的相似之处。杨毅说了，师座，你找我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啊？ 当然是为陈秋实的事情啊。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，我希望不要再让我跟陈秋实打交道了。师座你是清楚的，我跟他的关系太复杂，我希望回避。张林坡笑了笑，不，还是得你去。你的任务是摸底，如果陈秋实有心归顺国军，国军会委以重用。说一句你不要心酸的话，他过来之后地位不会在你我之下。杨毅差点打椅子上跳起来，面红耳赤地说，师座，策反陈秋实简直是痴人说梦，断无可能啊。他一个精编野战旅的旅长，驰名江淮的战术专家，怎么会向国军俯首称臣呢？老杨你急什么呀，坐下，我跟你讲，这不是我的意思，按我的意思恨不能一枪把他给毙了，这是长官部的意思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我们从长计议。杨毅无奈，很不情愿地坐下了。张林坡接着说，你说没有可能，你有什么根据呢？我跟你讲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呀。长官部做出策反陈秋实的计划是经过周密研究的，是一项重大的战略行动，把陈秋实策反过来是大别山区今后数年战争至关重要的保证。促其临阵倒戈是上策，上策不成啊，搅乱他们的阵线，让陈秋实丧失指挥权，这是中策，而中策不成呢，还有借刀杀人。一句话说到底，即便陈秋实不能为我所用，也要让他失去共产党的信任，让他成为共产党的囚徒。杨毅呆若木鸡呀，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在离开张林坡官邸的时候，他的步子都有点轻飘飘的了，恍惚害了一场大病。他不知道长官部为什么做出这样恶毒的计划，只能理解呀，是战争的需要。可是这样的战争为什么还要打下去呢？